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被法中归正，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2日。我是一个幸福的生命，因为我得到了万古难遇的大法，有幸成为大法弟子，用大法指导自己修炼，不断地向内找，修自己，归正自己，逐渐地同化大法，返本归真，完成使命，随师父回家。通过不断的学法，认识到大法的珍贵，于是想通过背法把法装入脑中，遇到问题就可以用大法要求自己，就能时刻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随着背法越来越多，大法在不断归正自己不符合法的思想和行为，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褪去人中不好的物质，这个蜕变过程就是从人开始修炼，再次成为神的过程。先从几个方面说一下。第一个方面，练功动作逐渐归正了。明白法理后，练功时抑制自己的思想，做不到时就背法。练功动作不正确的地方都逐渐归正了。进攻和发正念打坐时，腰背挺直，基本都是清醒状态。如腰背挺不直或迷糊状态时，可能就是心性有问题了，立即用大法归正自己。第二个方面，主意识越来越清醒。刚开始背法时记不住，一段背完一会儿就忘了，随着法越背越多，背的也快了，现在是一讲一讲背，记得也多了。同化大法越多，法理显现的越多，主意识就越清醒。表现在以前遇到问题都是用人心去对待，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背法后主意识增强了，遇到问题就有针对问题的法会反映脑中，就按照大法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就会做好。如在讲真相上，背法前是我应该去讲真相，背法后是我就要去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上早是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发台历，主意识强，神性就强，怕心越来越少。第三个方面，背法后知道向内找，修心了。比如我刚走入修炼时，丈夫得了脑梗，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不知道，口水不停地流，智力还不如3岁的孩子。丈夫流口水是我最难去的心，开始不停地流，他不让擦，一擦就打你，他就用手去抓去抹，用手抹的衣服、桌子、沙发、被子哪里都是，垃圾桶吐的里外都是，闻到的都是酸臭味，特别是你刚收拾完，他就流的哪都是，抹的哪都是。我每天不停地收拾换洗，看到脏的我受不了，老想让他按我说的做，有时守不住心性就急了，和他生气数落他。那时都是用人心强制要求自己去修心，因为是站在人的基点，根本就修不掉，过后还后悔自责。其实这不是去一颗怕脏的心这么简单，还连带着妒忌心、嫌弃心、抱怨心、争斗心、烦躁心、不平衡的心，及后天的变异观念和党文化所引发的很多不好的心。丈夫是来成就我的，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幻化出来，是为我提高心性的，我不能被假象带动。背法中法理越来越清晰，在经过一次次的摔打磨练，这些不好的执着心逐渐在淡化。我从一闻口水味就烦，到现在他往我身上擦口水我都能做到不动心了， 但还没达到坦然一笑的境界。但我相信，只要我不断地坚持背法修心，就一定会做到。现在遇到矛盾，知道先找自己，看对方的长处。大法在改变我，使我变得善良平和。第四个方面，思想和观念的转变，清除党文化的毒素。背法过程中，在逐渐褪去人的不好的思理和后天形成的变异观念，用正法理去看问题，面对问题时出来不好的思想就能认识到，抓住它，灭掉它，渐渐能辨别哪些是变异观念。中共邪党潜移默化几十年的灌输，使中国人性格扭曲，想问题都是极端的，自己认识不到，还觉得挺好。只有真正修大法的人才能认识到党文化有多大的危害。在背法中，我逐渐在认清思想以及行为上很多不易察觉的党文化，比如看丈夫动作慢就急躁，说话就急了，以前认为是脾气不好，还有自以为是，瞧不起人，夸大其词，遇事张嘴就说谎等，很多都是党文化的表现。生活中还有很多不在意的话语和行为都是党文化，是阻挡我们精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用大法能消除它。在背法中，我切身感受到师父讲的法在自己身体上的美好展现，每一次明法理心性提高后的升华，在身体上的微妙变化，只有你自己去背法，融于法中，才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妙、伟大和殊胜。在讲真相时发生很多神迹。一次冬天晚上去发送真相资料，上坡时没注意有冰，等发完真相回来下坡时才发现路面全是冰，而且坡不但长还陡，想绕回去可太远了。就在这时，路灯全亮了，像一条光照出路中间窄窄的一条没有冰的小路，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马上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安全回家了。还有一次，刚开春的时候，下面是一层雪，可是那天晚上却下雨了，我打伞去的，一会儿就停了，我穿的是雪地靴，一下踩到水坑里，我也没管没看，等发完回家脱鞋时，一点都没湿。我明明都听到踩进水里的声音，可我翻来翻去看，确实是干的，鞋边连泥都没有。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的。最近有点懈怠，心急，但总是精进不起来的感觉。近期因为怕讲不好的人心障碍，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好，学法有时困倦，干扰很大，状态时好时坏，知道是该提高心性，该扩大容量了，但没有找到根源在哪。写到这，我神奇地找到了根源，就是那个固守的思和我，它变化方式我就认不清它了，干扰了这么久才找到它。写出来不好的这些状态就是曝光，去掉它。写出好的方面是激励自己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唯有静心学好法，不断归正自己，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才是对师父最好的回报。个人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加强正念，走出国宝大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7日。我是一名中年大法弟子，我得法的经历充满了神奇。得法这些年来，我经历了与家人同修的生离死别，风风雨雨，每次都在师尊慈悲保护下平稳地度过。现在我把前段时间在师父加持下背法加强正念走出国宝大队的经历写出来。2024年5月中下旬，我下夜班骑车回到宿舍时，突然五六个男子把我围住，叫我的名字，出示了警察证，说他们是某某市公安局国宝大队，我涉嫌散发法轮功资料，要我配合调查。当时我的脑子像炸了一样，太意外了，心一下就提了起来，怎么办？我要被迫害了。我知道中共监狱的残忍，我的两位家人同修就是被他们迫害后离世，现在该怎么办？种种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顿时感到非常恐惧。他们边说边搜身，拿我的手机，取我的钥匙，问我手机密码是多少，我不说。他们马上就变脸一样说，不配合把他铐起来。接着他们用手铐把我的双手铐在身后，他们就开始搜我的车和后备箱，我呆呆地看着不知所措。这时突然有一念打入我的脑子，也许是到了应该放下一切的时候了。我心里说，好，放就放。瞬间我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充满我内心，恐惧心一下子去掉了很多，我开始镇静下来了。一个警察又问我手机密码，我肯定地回答，我不说。警察要带我去我宿舍，在上楼的过程中，我的心逐渐平静下来。他们搜我的房间，把我的大法书、练功音乐、电子书等东西搜出来，我就开始跟他们讲真相。他们拿着大法书恶狠狠地问我，这是什么？过来指着照相。我说，我不照，这是我合法拥有的法轮功书籍，新闻总署第50号令已经明确解禁法轮功书籍，公安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共同认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我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你们把我铐起来搜我的房间是违法，是滥用职权，我将会记住你们每一个人，我会控告你们。当我说出了这些话后，我明显地感觉到我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我知道这是师尊在加持我，那种能量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慈悲，那么的祥和，让我放下了一切，没有一丝一毫害怕，坦然地面对。他们不说话了，接着他们又把我带下楼，到我的车前搜我的汽车。这时我宿舍的房东过来了，我就大声跟房东讲真相，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没有干坏事，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却被他们抓了起来。我告诉他不要害怕，不要以为我干了什么坏事，我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的。几个警察阻止我并对我录像，后来他们把我铐上警车，我就在车上给他们讲我过去因为得了抑郁症7年，7年间求医无效的失望和痛苦经历，经常设想怎样没有痛苦的自杀。在我每天生不如死的时候，家人同修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抑郁症就好了，以及后来我的修炼过程。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没有恐惧，没有怨恨，智慧源源不断，气氛也缓解了许多，他们也不那么凶了。有一会儿，开车的警察好像听得走神了，转弯时差点撞上旁边的车。我笑着带开玩笑地说，你开好车，我没有讲给你听，不关你的事，你开好你的车就行了。 我旁边的两个警察也笑了一下。可到了公安局，就到了邪恶的老巢。这几个国宝警察像被邪恶因素打鸡血一样，又开始恶狠狠的，叫我在身高尺前举牌照相。我说，我不是犯人，我没有违法犯罪，我不照。接着，他们又把我带到地下审讯室。这里四面是墙，没有窗户，灯光是昏暗的，里面摆着摄像头、铁椅子和审讯桌。几个警察叫我坐在铁椅子上，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坐。他们就大叫，再拿一副手铐来，拿脚镣来，给他上脚镣。他们三四个人就冲上来，对我又拖又按。我挣扎对抗，扭不过他们，被他们按坐在铁椅子上，双手被铐了起来。过程中，在师尊能量的加持下，我没有一点怨恨，心中总有一念，要告诉他们真相，救他们，要让他们知道大法的好。有一个最卖力、力气大的小警察站在我旁边喘着气，我笑着对他开玩笑说，刚才就是你力气最大，就是你最卖力，意思就是说，你这样迫害好人，你好意思吗？他好像就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出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见他来过了。我突然发现，这些警察行恶的时候，是邪恶在操控，其实他们善良的本性都还在，所以对他们一点也不怨恨。他们叫人来给我验血，进来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我不想让他们采集我的血液，又开始挣扎。两个警察扳着我，按着我的肩膀，拉我的手指头，我感觉快要把我的右手食指掰断了，他们才采到血。我就告诉这个小伙子，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没有违法犯罪，我是合法修炼的。采血后他们走了，我就开始背法，背师尊的红银二，别哀，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背法中，师尊的法不断地点化我，不断地加强我的正念。我知道了，放下一切执着，坦坦荡荡正实法。我向内找，不断地找，一层一层地找不足。在我背法的过程中，我真切感觉到师尊的加持，强大的、温暖的包围着我。慢慢的，我找到了我的许多人心，名利心、安逸心、色欲心，对亲情的执着，还想着在人中过好日子的心等等。我感觉汗颜，原来自己已经掉队很久了。我要修去这些执着心，如果这次不能出去，我只是换个地方修炼而已，我都放下，我就走师尊安排的路。接下来几个警察开始审问我，这些书从哪里来的，和谁联系过等问题，我都说，我拒绝回答。但问我对法轮功是什么态度等问题，我就把我得法过程、修炼过程，法轮功是教人按照真善忍修心做好人，同时又是祛病健身的佛家上层功法等等真相讲给他们，要他们写在笔录里。因为我觉得这是告诉他们真相的机会，如果有后续的程序，这些笔录会流转下去，看笔录的人就能看到真相。我认认真真的讲，并叫他们按照我的原话记录，不是我说的就让他们改，改好我签字。他们有些不愿意，也不强求我签字，但我坚持几个来回后，他们还是按照我说的改好了。由于警察关押我的地方没有时钟，也没有窗户，我不知道时间，问他们也不告诉我。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在他们不问我的时候，我就背师父的法，师父加持弟子。修炼中只有放下一切执着，而任何一个人心只会起到拖拽作用。我必须兼修大法，紧紧跟随着师父，无论面临什么我都不动心， 否则就会迷失方向。我继续背法，向内找，发正念，找机会告诉他们大法真相。有两个临时换班过来的警察就是不听，一副恶狠狠的样子，我就自言自语地讲给他们听。我感到在那个环境中，每分每秒保持正念很重要。有时他们累了不说话了，在那休息，我也跟着休息一下。当我醒来时，正念就会减弱，各种人心、恐惧、执着趁机一拥而上，我就立即背法，正念就会马上强大起来。所以每当正念减弱时，我就背法，正念强大起来，然后向内找，背法发正念，向内找，就这样循环，随时保持强大的正念，随时保持主意识清醒。不知道过了多久，只知道是第二天了，一个警察进来对我说，你可以回去了。出来后我才知道是第二天的中午，我在里面待了24小时。感谢师尊的加持和保护，弟子才能堂堂正正走出来。如有不在法章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练文章，题目是《超法后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6号。1997年1月18号，我幸运得法，今年78岁。我每天上午学法，下午出去讲真相，贴真相贴，画真相壁，回来后超法1个多小时，晚上6点发完正念，再超1个多小时法。然后背法，我现在背第7遍转法轮第一讲，时间安排得很紧。第一部分，童年的苦难。我小时候因为淘气，右边脸被母亲狠打了一巴掌，打成了斜眼，右眼黑眼球在眼角，这下可吓坏了全家了。我是女孩，让家里人更着急。12岁做了眼球矫正，当时不知讲卫生，眼睛有感染了，从此视力不好，至今看东西模糊。第二部分，我要超法。每当我捧起女儿同修抄的转法轮，我想我要超法，可又怕看不清字，怕抄错。女儿说，我帮您打有格子的纸，没事儿，抄吧。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交流中说，有的抄了几10遍了，我才抄了5遍。就这样，我也从2024年8月9号开始抄第一遍转法轮，现在抄到第4讲玄关设位。我给自己规定，抄对法，抄好法，一笔一画，不求速度。开始抄时，看纸的格都是双线，抄到第3讲，不正的状态逐渐消失。笔画多的，女儿就给我把字放大，打印钉好，以便我看着方便。有时抄着字看不太清，师尊就点化我看清了，感恩师尊的呵护，谢谢女儿同修的帮助。第三部分，我发自内心感恩师尊。10月26号，我抄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写的，如果师父的威德很高，也就是师父的功力很高，他可以给你消业，师父功高可以给你消去很多，师父功低只能消去一点。我们举例说，把你今后人生道路中各种业力都要集中起来，把它消下去一部分，消去一半，剩下一半你也过不去，比山还高。怎么办呢？可能你得到的时候，将来有很多人都要受益的，这样一来有很多人替你承担一份。抄到这儿，我怎么也抄不下去了，哭呀哭， 从心灵深处感恩师尊度我多么难，几乎哭出声来了，眼泪鼻涕不停地流呀流呀，顾不上找餐巾纸，下意识往袖子上抹。当时那种发自心灵深处的感恩，我是用尽人类的语言也表达不出来的，眼睛也模糊了。在我睁眼的一瞬间，我刚抄的这段法字特别清楚，字也大，一瞬间又恢复原样了。我立刻悟到，师尊点化我，别哭了，师尊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看得见。第四部分，抄法清除了一些思想业力。抄法，我是一个字一个字，一笔一画的抄。真修弟子都知道法的珍贵，所以我现在抄法必须这样做。通过抄法暴露了自己以前学法不认真，溜号。有时抄法时，好像个别的字没读过，这就是严重的不敬师、不敬法。通过抄法规正了自己的学法状态。再说我背法，虽然现在背了第六遍转法轮，但没有真正得到法，流于形式，而且背法时发飘，背一小段就不想背了，刚背这一句，下一句看一遍，再背就不知道刚才看的这一句是什么，马上就忘了。通过抄法再背法，背完这一句，有时不用看书就知道下一句师尊讲的是什么了。法的威力解体了阻挠我学法背法的思想业力，思想轻松了，心里干净了。